叫 blow up。 好，风越刮越大了，在第三天晚上呢，一场风暴越刮越大，正因为越刮越大，所以导致了底下 some of wind， a gust of wind。 你没想到吧，你只敢说 gust， 你没想到他还敢用 a gust of wind 吧。而他恰恰的表达方式，他习惯上就是他就这么表达，他就不说 a gust， 他真的喜欢说 a gust of wind， 叫一阵风，就放了一阵风。当然我们说不管你怎么说，如果我没有 gust， 我直接表示 wind， 说这个风吹得怎么样，可能你没感觉，但是我说 a gust of wind， 你就强调什么样的一阵风，这种风力很强，来势很凶猛，但消失的又很快的风，对不对？这种风怎么样呢？ Sweep the bed off the roof。 前半句我们大家看懂了没有？ Sweep the bed off the roof。 Sweep 表示刮，把什么都刮了，The bed， 刮了床，床怎么样？ Off the roof， 还记得什么叫 off 吗？一旦到 off 做介词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down from， 理解为 away from。 这也很明显嘛，它从楼顶上，那肯定是什么 from？ Down from， 那上就是 sweep something down， 把一个东西刮掉下来，从哪个上面刮掉下来呢？ From the roof， clear？ 明白吗？好，它这里面用了一个 sweep 什么什么 off the roof。好， sweep 是及物动词，表示把床从房顶上给刮下来，刮下来 and 并且 send it crashing into the courtyard below， send it crashing into the courtyard below。 OK， here we have below， 首先我们来看 below 这个词。好，那么 below 我们曾经上次课说过这个词，就是在什么下方，对不对？好，那这个 below 这个词应该怎么用呢？我们以前说的是下面的山峰的照片，不知道大家昨天还记不记得，下面的山峰的照片叫做 the photographs of the mountains， 什么样的 mountains？ That lay below， 这是我们上能够用的一个 that lay below 的一个从句来表达，而今天我们就直接用 below 作为一个定语放在被修饰词之后，表示下面的什么。所以我们是让到现在为止就告诉你，表达下方的什么东西，不叫下面的，叫下方的，下方的什么什么东西可以直接用什么词来表达 below， 放在被修饰词后面就可以了。所以那么我们下方的山峰我又可以直接说是 mountains， 什么样的 mountains？ below， 这个 mountains below 就可以，就不需要说以前的 that lay below， that lay below。 所以你回家去把那个 that lay below 和 below 都把它放出来，都可以表示下方的。然后这句话最麻烦的就在这儿了，后半句当中的 send it crashing into the courtyard below，这里面最麻烦的是什么？我们有了一个 send it， 那就已经两个句子就是并列了，对不对？前面说的是把床刮走并且 send it， 问题是 send it 是动词不错，是并列的概念不错，问题我们 send 只有一个什么概念？送吧， send 这个 it 指什么？ the bed 指床。好，那如果我说把床送，然后你总感觉到这句话没说完，因为说起把床送，然后你马上就会想到怎么送，或者送的怎么样，因此它后面出现了一个补充说明 get 状态的，所以我们后面有个什么宾语补足语。而今天的宾语补足语有什么充当？看看 send it 后面加了什么 crashing into， 用了一个动词 ing 做宾补。好，那就是把这个东西送下来，送的怎么样呢？ crashing into the courtyard。 然后 crash，什么叫 crash？ 上次课我们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什么叫 crash。 crash 的最大象征就是从上往下掉，而且掉的摔的怎么样，很厉害，就是 into the courtyard 用 crash。 那问题直接用了 ing 是什么概念？首先大家今天记住第一个，我们今天是用 ing 来做宾语补足语的，那么为什么非要加 ing， 不加 ing 可不可以？不加 ing 就不可以了，因为不加 ing 它就变成了谓语动词，我们动词只有加了 ing 之后才叫什么动词？非谓语动词。但我们有同学说不对啊，非谓语动词一共有三种啊，我为什么要选 ing 不选其他的呢？我们还有一种概念叫 to do something， 叫不定式，属于非谓语动词。但是不定式我们曾经说过，不定式的概念表示什么？表示目的，还记得吗？所以我们说把它送下来，目的是把它撞到院子里面去，这句话肯定是不对的，那所以不会用 to。 因此我们现在只剩下常见的有两种，三种 to do 不见了，那所以我还剩两种，对不对？哪两种呢？一个 ed， 一个 ing。 我们的三种非谓语动词，你要想用动词做宾补可以，你想用动词做宾补允许，但是你一定要求是这三种情况的一个。现在我们首先排除了 to do， right？ 现在我们就来看 ed 跟 ing 为什么我会不用过去分词，非要用 ing 形式， 这两个就要靠我们大家以前在脑海当中的印象了。我们曾经说 ing 做定语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说这个 ing 含有一个什么概念，含一个主动概念，对不对？正在路过的飞机。而 ed 含有呢被动的含义，范围被怎么样的。那个同学说，那刚好床摔进了院子，应该是床被摔进了院子吗？那不刚好吗？把床摔进了院子里面，按理说应该是 crashed 才对，是吗？那这是我们大家中国人的这种思维了。好，那下面就来看一下 crash 这个词。昨天我们还只是把它跟 smash 这个词相比，说它的意思上不一样，而这个词还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概念知道吗？不及物动词。 crash 这个词是个不及物动词，也就意味着 crash 这个词有没有什么被摔进呢？没有，它永远没有被动概念，都没有被动语态，它怎么能谈上被动含义呢？没有被动含义，它怎么能用 ed 呢？那么所以它乖乖的只能用那个 ing， 这就是我们 crash 这个词的本质用法。所以你从来没有听过什么 crash the aeroplane， 你永远都听到的是 the aeroplane crashed， 对吧？所以 crash 这个词它是个不及物动词的，它是没有被动语态的，没有被动语态也就意味着没有 ed 形式。那既然又不能用 to do， 又不能用 ed， 只能用什么 ing 了。这就是我们的那个逻辑思维。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Sandy 的 crashing into。 我们现在就要明白这句话当中有 and 连接两个并列句，这是我们二单元说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前面一个并列句当中我们有了一个动词叫 sweep， 但是后面这个并列句当中有了一个动词叫什么，叫 send。 而我们的 crash 也是动词，怎么办？我们说一个句子当中后半句它就是一个句子，对不对？一个句子当中不能出现两个动词，这句话大家能不能记啊？一个句子当中是不能出现两个动词的。我们在第二单元为你提供的解决方式是，如果有两个动词用 and but 连接。我们现在今天说话的当时正在为你提供第二种解决方式，就是你把两个动词当中的一个动词作为谓语动词，另外一个动词改为非谓语动词，然后非谓语动词后面注意注上几种形式，三种形式 to do ed ing。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解决方式。反正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在原则下我可以做任何变动，是不是？原则就是一句话只有一个谓语动词，在底下我可以做一变动，我可以把你变成并列，我可以把你变成非谓语动词。好，那今天我们属于哪种情况？一个动词和二三两个动词之间它用 and 连接，是不是？就是我们第二单元提供的解决方案。而第二个单词跟第三个动词之间它采取了哪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用非谓语动词形式表达动词含义，但它又不做什么语，不做谓语。我们只要确保这一句话当中只有一个谓语动词就可以，我不用管你别的词。好，那么这因此这里面有 crashing into the courtyard below then， 这句话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看看能不能记得住啊，不用看书，看看大家能不能记得住。实际上这句话它只是说什么呢？主语都是共同的，风， a gust of wind， 这个风怎么样？Swept the bed， 把那个床从那个 off the roof， 好 off the roof， and 并且 send it 怎么样 crashing into the courtyard， 什么地方的 courtyard？ below， 下方的院子，这么说 courtyard below。 And the young man did not wake up until the bed had struck the ground。 好， the young man did not wake up， wake up 表示是自己醒还是别人把他叫醒。Somebody wake up 表示自己醒，对不对？这个人没有醒，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Until the bed had struck the ground，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典型的什么结构？ Not until。 我们说 until 怎么理解？把那个 until 作为 before 看，对不对？在什么之前？在床撞上地面之前，他醒还是没醒？没醒，所以说的是 didn't wake up until， right？ 好，所以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until the bed had struck the ground， 已经撞到了地面上。 Although underline先把它画下来，哎，像这种概念你没见过的，先画下来再说。Although means though， although 跟 though 两个常常在表达方式当中它都是一样的，它不会跟 but 这些词连用，它都是作为从句出现，它不叫并列句啊，叫从句。只不过我们 though 常常翻为虽然，而 although 翻为什么？尽管。 though 会翻为虽然，而 although 会常常翻为尽管。像尽管跟虽然差不多，哎，在汉语当中几乎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好，那么会说 although 或者是 though the bed。 现在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although， 我们说是什么的标志？从句的标志。它就像那个 when， 就像那个 while 一样，只不过 when 和 while 强调当什么时候，对不对？而 though although 强调的是什么？虽然和尽管的概念，就意思不一样，剩下它们的标志都一样。 好 ，order 的后面一定要加一个从句，什么从句呢 ？The bed was smashed to pieces。好，这个句话当中我们用那个 smashed to pieces， 大家熟悉，叫做摔成碎片，摔得粉碎。怎么样被摔成粉碎？是自己摔的粉碎，还是被摔的粉碎？被摔的粉碎。有同学说为什么要用被？那就是 smash 这个词的本质用法。smash 这个词是及物动词 ，smash 这个词是及物动词。我们的 crash 是不及物动词。所以那你想想吧，现在到底把什么摔碎 ？smash 既然要求加宾语，那肯定是被摔碎的东西做宾语，对不对？到底什么东西被摔碎？床被摔碎了。所以他说的是 the bed was smashed to pieces。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不用 smash 而用 crash 的话，要不要用 was？ 不要，那直接就是 the bed crashed，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记一下， crash 是直接用主动的，而 smash 习惯上会是及物动词，所以如果是物做主语，它就会用被动 be smashed to pieces。 说尽管那个床被摔成了碎片， the man， 这是我们的从句，主句是什么呢？ the man was unhurt。主句是那个人仍然没有受伤，怎么样都没有受伤 ，miraculously。我们说这个词也的确只能用这个词来修饰 ，miraculously。他从床顶上掉下来，床都成碎片了，他还没受伤，那当然是奇迹喽。好的 ，and when he woke up， 当他醒来之后 ，he was still on the mattress。你看这个时候他恢复正常了，他不说 on the mattress and the spring 了，对不对？他不说他在弹簧上和床垫上，他直接乖乖的说他在床垫上。and next， 好，那下一句话。下句话我们先把它读清楚，叫 glancing at the bits of wood and metal that lay around him, the man sadly picked up the mattress and carried it into his house。 以后见到这样的这个句型呢，事实是我们这个三册当中三单元当中学完了之后，大家会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句型，一看到一个 glancing， 你马上就会理解为这动词加了 ing， 动词加了 ing， 那么它就属于我们的什么非谓动词形式吧。那么看来这一句话想做主句是不可能的，那我就赶快换，先把主句找出来，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在英文当中首先你要把主干找出来。那么这一课的主句是什么？主句就是 the man sadly picked up the mattress and carried it into his house。 好，主句的主语是什么？ the man。 主句当中的谓语动词有几个？主句当中的谓语动词有几个？两个。然后两个它怎么处理的？ and 连接，哪两个谓语动词是并列的？一个叫做 picked up， 一个叫做 carried。 好，然后分别是 pick up 什么呢？ mattress， 然后 carried 怎么样呢？ into the house。 好，那这是主句，我们说有主句当中还有主语动词和宾语，只不过有两个动词用 and 连接，不违反我们的规定，对不对？我们刚才的第一条在第二单元一直做的这件事。现在我们就来看前半句。